中共在8月28号派遣一架无人机晓台征守，先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紧接着就一路顺时针沿住台湾的北部空域绕行，途经东北部、东部，再飞越台湾南部海域的巴士海峡，以及是台湾西南空域之后，才是折返中国。该个无人机的航程当中，台湾军方不单止一路跟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都发布发行动态，由于是解放军这个时候是此举过于巧合，因此被视为是剑指当时即将抵台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访问团。两日之后，一个 IP 属地河南的博主彭海关岛接着是发布视频，并且以松动的标题题目为是解放军军机晓台模式变了，无人机连续多日出动台湾岛东北部城重点。那个视频话，解放军无人机连续数日飞往台湾的东部空域，除了实施侦查以及是模拟打击之外，亦都进一步检查通讯卫星的链路，因为在未来可能的收台行动当中，无人机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中共出动无人机绕台并非是头一次，事实上解放军已经多次藉着无人机就国际政治议题表态，例如解放军派遣一架查打一体无人机在2022年4月27号首度绕台飞行，就选在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结束访台的时候，以及是美国以及南韩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重新是重视台海和平的敏感时刻。因为身份敏感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无人机近期在绕台任务当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以发引发台湾政府的关注。据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的无人机绕台已不是单纯军事行动，因为中共仲搭配认知操作、假新闻等手段，多层次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信息化战争。以此无人机绕行台湾为例，中国网络视频率先大风向后，总是很巧妙地随即得到台湾特定名嘴的跟风，散播譬如是台湾东部被睇看光光等口径高度一致的言论。不过这位国安官员亦都分析，解放军频繁派遣无人机执行绕台的任务，背后总怕是有一个红色亲中媒体不愿意猜破的理由，亦即是解放军军机近年来持续高强度出海，不单止是绕台，亦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密集执行任务，这么高的飞行架次以及时数，无论是对解放军战机的妥善率或者后勤补给，都造成了庞大的压力，亦都是因此解放军或者是需要改派操作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来让军机是喘一口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以及是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长期关注中共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他说，相较于台湾的军机架数，中共军机虽然占数量上面的绝对优势，但是大多是俄罗斯制，因此亦都摆脱不到俄罗斯的军工思维，亦就是将军机视为是战场消耗品，轻忽使用寿命的弊端。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共大约有近2000架的战机，是台湾军机数量的5到6倍。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使用的俄系战机，包括他们自己仿制的亦都算，机身或者是发动机的寿命其实相对亦都较低，这样大量的消耗之下，解放军增加对无人机的应用，其实亦都是一个减少战机耗损的方式。位于美国加州的美国之音英语盾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亦都说，数据显示解放军购置俄罗斯的苏海27、苏海30以及是自行仿制的歼11等俄系军机，机身寿命往往少于6000小时，而发动机需要进厂大修的间隔更加是只有几百个小时。雪上加霜的就是俄乌战争开打这一年多以来，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全面投入为战争服务，它的维修服务以及军机零部件的销售亦都已经全数断供。 因此俄罗斯传出对印度的军机采购等多项军售交易今年恐怕无法如期交付。事实上中国恐怕亦都同样面临着俄制军需品断供的困扰。若然过度耗损现行军机，最终机队将会因为妥善率降低而受到系瘫痪。马克分析，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共军机绕台近年来往往以国产的歼十战机为主力，因为歼十的发动机等结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后勤问题相对是较少。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解放军在8月25号总计派出32架次的军机是绕台，其中包括是3架无人机、8架国产歼十以及是4架歼轰七。俄系的苏海30仅仅是由2架，似乎显示俄系战机的妥善率恐怕是出现问题。当无人机成为中共绕台的主力之一的时候，台湾应该是如何掌握它的操作的样态，并且言以反制之道呢？许志祥分析说，解放军无人机飞至台湾东部空域，甚至是逼近日本，彰显出它们长程飞行的操作能力。因为该个无人机在进行远距离飞行的时候，无论是在地面站的控制，还是各类空中状况的应对，对解放军来讲都是一大挑战。中共可能藉此操兵，以练卫星遥感控制，或者是由常态化部署在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军船舰接手操作。此外，该个无人机行进的台商、西南、台南以及东部的空域，都是未来中共侵台的时候台湾军方用来保存战力的重要场域。解放军若然有能力派遣无人机在这个长期进行演练，并且搜集天候、地形以及水文等情资，恐怕不利于台湾军队的部署安排。分析人士表示，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共无论是派遣最新型号的无人机，还是无人机完成绕台的新航线，一举一动都是在向台湾以及日本、南韩等周边国家释放军事恐吓的强硬信号。若然再成功搭配中国网络博客以及台湾亲中媒体的认知作战的宣传口径，就可强化他们的制造灰色地带冲突，达到不开战亦都能够瓦解台湾军心的成效，一举数得。虽然解放军使用无人机绕台有不少的优点，但是无人机的缺点亦都是很明显。许志祥指出，美国在中东地打反恐战争的时候大量使用无人机，出奇制胜的主因是因为美军处于敌军是完全没有防空能力的战场环境，但是台海周边布满了防空火力，一旦开战航速慢、机动性又差，而且不具匿踪能力的无人机很容易就是被击落并且解体。只不过台湾现时是碍于备战不主动挑衅的处境，应对解放军无人机这种航速慢、航时长的入侵反而是绑手绑脚。他说，台湾或者日本军方不可能派遣战机升空监控，因为要高速飞行的战机盯住机体小又飞得慢的无人机，难度高，飞行风险亦都大。还有用操作的成本动辄是相差几十倍的战机来应付无人机亦都极不划算。许志祥指出，相对于昂贵的战机亦是飞行员，无人机是若然是被击落，两军冲突应不致升高。以伊朗2019年击落美国无人机为例，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并未强烈反弹，但是台湾局势较为紧绷，中共无人机若然失控误闯领空，坠毁甚至成为了中方施压的藉口，台湾如何因应，牵动敏感的政治神经。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表示，台湾可以改用慢速机去追踪无人机，或者以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来减少操作成本和跟风险。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时可能是通过总统授权法案还有军事融资，要让台湾快速拥有美军现役的 MQ-9A 无人机，能够在海峡上空长时间监控大陆在台湾周边无人机的飞行。分析人士说，除了战机武器，台湾亦都可以仿效南韩成立直属国防部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指挥体系统合各军种来执行监侦、攻击等等的任务。 若然两岸开战，台北学者许志卓认为，台湾需先瓦解中共以大型无人机的征手、导引入导弹或者船舰攻台的击杀链，紧接住就是解放军若然登陆，两军进入地面战，届时各种中小型侦察或者是自杀无人机亦都恐怕是将要登场。在台海这个这么高强度的战场环境之下，无人机的数量恐怕将会主导胜负的关键。亦都是因为如此，中方密切关注美军研发无人机的进展。北京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9月3号就转载了一份美方兵推的结果示警，这份由美国空军与智库兰德公司合作进行的防御台海行动兵棋推演报告指出，美军将打造多域无人机蜂群，这种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将会混淆中方的战区意识，使到它难以辨识高价值打击的目标，而浪费昂贵的先进防空武器。兵推结果显示，这个可以有效减少美军战机在台海冲突当中的耗损，并且扩大解放军的战机的耗损。对此，军事栏目主持人马克表示，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空中薄格这项低成本的自主无人机系统将进一步在质和量上面改变无人机在未来战场的运用。马克思表示，这种所谓的可消耗性无人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无人机，它具备一些有人机可以实现的能力，包括自主飞行、对空对地的作战、空中格斗的一些的能力，可以去执行一些高风险的任务。随着解放军无人机绕台的架次是增加，台海空防的游戏规则势必将会受到颠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